赤小姐，你现在收听的是电台《一间自己的屋子》。今天我会继续介绍日本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创展系列的第二部分的展品。上一期已经介绍过一部分了，那第二部分仍然是建筑设计为主，以建筑师们的手稿作为引发人们对于建筑与艺术的思考。在开始作品的阐述之前呢，我想非常有必要介绍一下建筑师们当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瑞士深受世界大战的影响。1918年一战结束后，凡尔赛条约中盟军对德国施加了极其严厉的惩罚，直接导致了德国经济的重创，随之伴生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再一次将世界陷入水深火热的法西斯主义以及1939年的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仅仅维持了20年的短暂和平啊。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东德，也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西德，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战后，随之兴起了20世纪最为影响深远的名为达达主义的现代艺术流派。就在瑞士的首都苏黎世，艺术像是走下了神坛，满身伤痕地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和灾难那样，看起来不那么体面，扭曲怪诞，呲牙咧嘴，就这样走进了公共视野。比如建筑师们的作品去除掉了一切的装饰，打破了过去所见到的漂亮的罗马柱、外墙的雕饰品、华丽的内饰，这些通通不要了。艺术家们以非常激进的方式追求的创新。二战后，德国的建筑几乎都被摧毁干净，残破可朽的雕塑的肢体再也不能产生美感，有的只是悲痛的记忆。人们迫切地想要建立新的秩序，旧的秩序已经彻底瓦解。或者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过去的诗与美如今已经不再能够为人的心灵带来抚慰，没有一位乐手愿意为这样的悲剧演奏。达达主义总是标榜着反艺术，现在看来，它实际上也是借助艺术在引发人们的思考。因为艺术家总是有着最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将时代的影子不经意间框进了画布之中。而当现实的形象残破不堪的时候，强光照射之下的影子又怎么能无动于衷呢？换个角度来说，战争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好像离我们已经很远了，现在再说起战争就好像是在说起什么老古董的话题。但实际上我们谈及的不是战争，也不是政治，而是艺术本身。这让我想起一部电影，名叫《无主之作》。位于西德的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的教授，他将两位政党代表人物的画像摆在油画的画架上，然后问学生，这两个政党你要选谁？接着他点燃了两幅画像，转过来对着学生说，都别选，选艺术。也许你会疑问啊，为何介绍了二战的背景，但又撇清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呢？我要说的是，艺术只负责客观的呈现，而不表达任何政治的主张。但也会说，那不代表也是一种代表，无立场不也是一种立场吗？无政府主义也是一种主义啊。那又怎么样呢？如何看待？本就是观看者的自由，不是吗？克莱门德·柏林格林说，所有的先锋派在社会上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文化价值的张力，就像他处于一个保险库当中那样，蓄意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起伏中隔离出来。因为这样的斗争是企图将艺术降到所谓庸俗文化的低等水平。时隔不到2年，他在另一处又说，我们相信在我们的时代，艺术的最高任务就是积极而自觉地参与到革命的准备工作当中， 似乎格林伯格的观点相互矛盾了，不是吗？不参与意识形态斗争与积极自由的参与到革命不是冲突了吗？实际上艺术的客观呈现呢，反而是最具有解释力的。就如苏格拉底从来不在辩论当中给一个确切的道理那样，只是拆解问题，破除成见，让真理浮现出来，或者说流露出来，这也就达到了艺术的目的。今天的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呢？如果是个空心人，也许就不需要。艺术对于空心人来说是无用之物，是乱搞。世上真是如此吗？我还挺希望这一次的创展解读之后，我们能产生一些不同的思考。这部分的背景介绍其实也适用于创展的绝大多数作品，因为展出的几乎都是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品。本期节目呢，我会尝试解读的更为深入一些，对于单个的作品，如果有不符合或者是错误的地方，也非常欢迎在小程序当中以马克的方式告诉我，或者是留言在评论区指出。第二十件展品，德文我不太会念啊，翻译过来就是德国保险办公室，位于德国柏林，简称 WZB， 也就是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所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心理学等领域。1980年代初，由 James Sterling 与 Michael Ford 两位建筑师接手了 WZB 的新建项目。这栋后现代建筑的设计是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它的标志性窗户和配色。WZB 是由很多栋建筑组成的，其中最为古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一栋从二战当中幸免的建筑，名为帝国保险办公室，在当时代表着德意志最高的社会保险监督和法律权威啊，现在也仍然保留着，与 James 的后现代建筑整合在一起。 James 也负责了这一栋建筑后来的现代化的工作。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背景， WZB 的建筑外观却没有一贯的严肃呆板的作风，反倒是在追求一种形式，能够传达出友好、活泼、有趣的氛围。同时由于 WZB 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文化的背景需要融合，那每一栋建筑代表的文化意涵也都是不同的。在 James 的设计当中用到了世界建筑的元素，象征着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联合，所以每一栋建筑的形状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代表着文艺复兴的十字架形状和代表希腊的半圆形大剧场。建筑师们非常巧妙地应用到这些元素的外观特征啊，将其与 WZB 建筑本身具有的属性结合在一起，比如说大教堂、钟楼、剧院、办公厅，人们在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浸染在这样的具有象征性文化的建筑里头。建筑设计师在尝试赋予建筑统一的、可以被清晰识别的标志，原因可能是这些建筑本身外观是长得非常不一样的嘛。那于是 James 与 Michael 设计了就是统一的窗子，在应用在所有的建筑物当中。这个窗子的设计乍看起来非常的特别啊，方方正正的，只有三面是向外突出的。建筑师说每一扇窗户都像是独立的个体，而建筑物又由一扇一扇的窗户联合起来，窗户是唯一的装饰物，其实也象征着平等与友好。建筑师在尝试通过这样的形式传达出一种非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主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颜色的选择，使用了蓝色和橙色，它带给了建筑物不少的活力和趣味性，附着在表面像是铺上了一层墙纸。Michael 提到他们喜欢大胆的颜色，颜色意味着鲜明的个性。他在做颜色的选择的时候，期望它是生活的、有趣的、友好的，于是他选择了蓝色与橘红色， 在色谱上形成的是180度的夹角，在色彩学上称作是互补色，同样应用在所有的建筑物的外墙之上。我想要请大家不要小看建筑物外立面的颜色装饰。在20世纪以前的建筑，人们仅仅使用雕塑、材料、比例、空间、表面质感或者是线条等等元素，这些都只是属于古典时期的成就，并不属于现代建筑的荣誉。在16世纪，人们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有着很深的时代烙印。以前的建筑物虽然说也有颜色啊，但显然只是模仿自然，比如说青砖白墙。而 WZB 的色彩结构是完完全全属于艺术的色彩，也因为如此大面积的使用，成为一栋标志性建筑，带着美好的寓意，鼓励着后来的建筑艺术的探索。第21幅作品，这张建筑设计草图出自德国建筑师汉斯·萨鲁恩之手，他最有名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草图被收录在 The Glass Chain 系列当中，原文是德语啊，翻译过来是玻璃或者是水晶链，就叫它玻璃链吧。玻璃链是由德国建筑师布鲁诺·陶特在1918年到1920年发起的乌德邦式的建筑的探讨，主要是以绘制带有柱式的建筑图纸的形式开展的，而且这些信件是匿名的，作者只会用笔名签字。比如 Hans 的笔名就是 Hannes， 签在了图片的左下角。当然了，现在这些名单已经是公开的了，在维基百科当中就可以查得到。汉斯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受邀的建筑师都是赫赫有名的，比如鲍尔斯学校的创办人沃尔特·格罗比乌斯，其他的人我也不太认识啊。Tot 这么做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要抛开身份，让创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在团体当中分享自己的怪诞奇妙的想象力的作品。布鲁诺·陶特在1919年的11月24日发出的玻璃链邀请函，上面是这样描述游戏规则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相当正式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定期地画出或者是写下想要与我们圈子里的人分享的那些想法，然后将副本发给每一个成员。这样一来，也就建立起了想法、问题、回答和批评的相互交流。即便不懂建筑，也能稍微看得出来，在这样的建筑设计草图当中呢，都是一些假象的作品而已，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实际的现实层面。有些建筑压根儿就做不出来。那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建筑师是拒绝参与的，实在非常可惜啊。但陶特也没有甘心止步于此，后来他继续将这样的思潮带到了荷兰、法国和俄罗斯。我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上一期我们说到了功能主义建筑思潮认为装饰就是犯罪的柯布西耶和阿道夫·卢兹，陶特在此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设计主张，也就是被称为表现主义建筑。两者看似是对立的，但在我看来只是不同的对于建筑艺术的探索道路不同而已，他们恰恰是拓宽了人们对于建筑艺术本身的思考。那说起这功能主义与表现主义，我还是很想要尝试在这里做一个高低之分。所谓功能主义，他说到装饰就是犯罪，在柯布西耶的晚期建筑作设计作品当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于这一信条是有所动摇的。在建筑的装饰设计当中运用了蒙德里安的画作用于玻璃的装饰，这在我看来，柯布西耶追求的是与古典时期建筑撇清关系，为现代性建筑美学寻找新的可能的过程。是不是装饰本身有问题？又如何去界定装饰？或者说装饰是建筑的目的吗？功能呢？建筑是目的吗？ 感兴趣可以翻看一下柯布西耶早期建筑设计的特点啊，它是严密重复机械禁欲主义的，方方正正的石头建筑物，没有一丝的装饰，因为它的建筑设计是为了功能而生的，基本上是认为人是机械的，那房屋也只是服务于人，是另一种机械产品，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愉悦或者幸福感的。关于这一点，实际上在柯布西耶的晚期作品当中是有所改变的，原因是他经历了在二战当中的犹太人大屠杀的过程，他开始追求一种能够产生幸福感、能够产生愉悦感的建筑作品。反观陶特的建筑艺术的观点，不难看出是汲取了黑格尔美学思想的。他首先说到说，人类无法在没有庇护的情况下面对自然力量。最初，建筑就是因为有了庇护所的功能，才被人所需要和认识的。建筑师当然不会满意于自己是服务于吃穿用度的身体需要而创作的局面了。虽然这实际上已经是一项非常伟大的成就了。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消费水平与精神文明追求，渐渐地产生了对建筑新的需求，比如建造歌剧院、美术馆、博物馆、体育馆。虽然这些建筑仍然是有一定功能的，但显然已经脱离了庇护的目的。可是这样也还是会诞生一般的建筑，功能主义也可以参与到这些建设的设计当中。而不同的是，表现主义却声明他们要以最低的实际用途，或者根本没有最佳用途的建筑物来表现出建筑师的意图。大家回看一下这幅建筑设计草图啊，它其实上是完全符合表现主义思想的，它很像是一个雕塑化的建筑物，看起来就是缺乏实际用途的，想象不到这栋建筑是用来做什么的。中间交叉的空间剩余的这个实用面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的。以现代性为背景，建筑师思考着新的目的地。现代性意味着人们最崇高的精神世界的消失，公共的宗教信仰成为了隐而不显的事儿，诸如我们今天再提起信仰，只会认为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而在中世纪，它意味着公共的生活的主轴，是在世的头等大事儿。如今信仰成了家庭或者是小房间里面的私人的事儿，最好是不要在公开的场合提起你们的信仰。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话。信仰的后退带来了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建筑在人们的心中的那个象征意义上的高度的没落。以前是教堂，现在是什么？剧院、运动场、学校，还是政府大楼？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调动一下我们的观念中的建筑，想象一下哪一栋建筑是城市的中心呢？我想再追问，为什么城市就需要一个中心建筑呢？比如上海的中心大厦、深圳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台湾的101等等。这些大楼无一例外是高耸入云的，仅仅以高度取胜，其实挺乏味的。很有美感吗？那有没有人专门为了看很高的建筑就跑去那里旅游呢？最多只是顺便看看而已吧。谁会为了看一栋乏味冰冷的建筑而买一张机票呢？不至于吧。我们更愿意去看一看吴哥窟、金字塔或者是雅典城的遗迹。所以这些所谓的标志性的中心建筑，让一个城市为之骄傲的建筑，实际上已经不再能够支撑人的精神信念了。当然这个物质信念可能是有的，金融中心取代了神圣的教堂有什么问题呢？建筑师们为何不能好好的设计金融中心的大楼就好了？要搞什么表现主义、功能主义、实在主义不好吗？ 也许在你的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假如有一帮所谓的精神文明主义者要建设城市的家园，他们决心要建一个城市的中心建筑，并且称这样的建筑为城市的王冠好了。那么再回过头来看玻璃链的发起人陶特的主张，似乎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不是吗？王冠也象征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头上的荆棘之冠。如果说功能主义探索的道路是装饰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那么建筑之美将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会认为表现主义探索的是抛开建筑的形式与普遍功能性的目的之后，还是否有建筑本身的目的，服务于更高的符合人类精神力量与信念和理想的目的。回看这幅建筑设计草图啊，像是要让这个玻璃建筑闪耀着无比强烈的光芒。在陶特的书籍《城市之冠》中这样描述这个玻璃材料，他说，光要穿过宇宙并在水晶当中活着。建筑师们他们最为欣赏的建筑材料是玻璃，也就是水晶。太阳的光透过玻璃可以穿过水晶的房子，这座水晶的房子像是闪闪发光的钻石一样统治着整个城市。我试着总结一下，陶特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说，人们一开始对建筑的需要是出于庇护的目的，也就是人需要一栋房子来保护自己。那到了所谓的宗教时期，也就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时期，人们对建筑的需要是建筑作为城市的中心，它是有神圣意味在的。因为教堂就统领着人们内心的观念世界，也塑造着人们对于神圣的向往。而到了现代，基督教的没落，基督教从公共的事物当中退隐到每个人自己的家里面，退隐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再成为就是城市的中心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相比起所谓的金融中心或者是那种高塔式建筑啊，实际上你问我的话，我还是会更希望是这种表现主义的建筑，因为至少它代表的是一种建筑之美，它代表的是现代主义的人文色彩，仅仅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装饰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更欣赏表现主义的原因。第22件作品，这是一个瑞典名称啊，我找了一下，它好像是这么念的 Skogsjö Garden， 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南的公墓，建于1935年到1940年间，名为林地公墓，出自瑞典建筑设计师 Erik Gunnar Esperon 之手，也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林地公墓于1900年代初建立时，其目的是创造一些特别的东西，一些原始的东西，将自然与建筑融为一体的墓地。1914年，公墓委员会宣布了一项国际建筑竞赛，参赛者必须利用当时的地形和地理和林地，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53份的参赛作品，其中一些是来自于德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建筑力量啊。但是很多参赛者呢不太理解新的墓地的背后思想。最后有两名30岁的建筑师 Esperon 和 Lenvorens 获得了第一名。他们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唯一以北欧林地经验为中心的主张。尽管他们的作品需要大量的修改啊，最终是在1917年开始了林地公墓的建造工作。起初 Esperon 设计了一座石质的教堂，但是他被告知说太过昂贵了，需要重新考虑。幸运的是 Esperon 最近去丹麦参加一场婚礼，并参观了位于 岛上的庄园以及周围的环境令他非常着迷，并且给了他今天林地教堂的灵感，也就是一个被树木包围着的简单的木质教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谷歌地图上搜到这个地址，并且用实景的方式从里到外看这栋建筑。我在这一页的 PPT 当中放了建筑的各个角落的图片，实际上在展厅当中呈现的只有一幅草图，也就是这个安放逝者的教堂的内设。实际上我会觉得要感受这一栋建筑的伟大之处，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就是从它进入教堂之前经过一片松林地，然后再走入教堂，然后开启大门。那个门特别有意思，门上面有一个骷髅头，将钥匙伸入的时候像是就是掌握了死亡的钥匙那样打开了这扇门。在建筑的外面还有一个死亡小天使，这个死亡小天使呢，当时设计上还受到不少争议，因为他是双手张开，好像是在拥抱来者的这种姿态啊，人们会觉得他这个意义不是很好。林地教堂真的是经过非常非常精心的设计，在他这个铁窗上面就有很丰富的意涵。这个存放逝者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棺材库的设计，很像一个古老的就是庄子，象征着逝者要回归大地。小教堂本身是正方形的，里面有一个圆形的穹顶，就是建中间的光线透过这个穹顶照射进来，也就是通过那扇窗。走出这栋建筑的左手边，它就是一个墓园。实际上这里这个墓园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而是像是公园那样，结合着人可以在里边休闲，可以交谈，可以安慰在世的人。它让人非常的放松。比如说它有一个阶梯的设计，是在你来的时候你往上走，这个阶梯越往上走实际上是越轻松的，这是在于它的这个阶梯的设计的就是节奏感，以高低和宽窄来控制人们行走的感受。在林地教堂建起之后的四个月呢，高纳就过世了，葬在林地的公墓，编号是00001B， 1940年12月16日。第23幅作品展出的仍然是建筑的草稿图，但是我没能找到原作啊，就截取了从网上扒来的平面结构图。这栋建筑 是著名的荷兰建筑师 Alden 为威森霍夫庄园展会而设计的联排屋，展会在1927年举行，地点位于斯图加特。展出共计21座房屋啊，这其中的联排屋呢也叫做 Row House，是整排5栋房子一模一样的建造。值得一提的是，参与到这场展会当中的建筑大师层出不穷啊。之前节目中有说到过的那位提出装饰就是犯罪的阿道夫·卢斯，以及功能主义之父勒·柯布西耶，还有包豪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沃尔特·格鲁比乌斯，以及路德维希·密斯·凡德洛，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汉斯·沙鲁恩。也许你会像我一样好奇，为何他们都聚集于此呢？这次的展会的背景是什么呢？ Alden 在他早年间因为追随荷兰风格派艺术运动 De Stijl 而为人所知，甚至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师之一啊。De Stijl 是成立于1917年的杂志的名称，翻译过来就是风格的意思。他们也为这一场风格运动而命名为 De Stijl。说到风格派，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蒙德里安的红黄蓝构成。De Stijl 的特点是以简单基本的几何图形作为艺术表达的基础元素，直线、直角、方形、色块都是方方正正的，就像蒙德里安的画那样，所用到的颜色也是极其少的，黑、白、红、黄、蓝，就这几种。 好像有意要和过去的风格划清界限。风格派运动的诞生背景是在一战结束之后，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显然受到严重影响的，但工艺制造业却空前的发展，新技术层出不穷，设计师们试图驯服这样的技术，使艺术与工艺得到结合，制作出人们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好的设计产品。一方面，以前致力于建造精致的上流产品的设计师们担心这样的技术变革会带来粗制滥造，表现出完全的抵制与对抗的情绪。另一方面，较为进步和乐观的设计师们认为设计可以结合新的技术得到更好的发展，比如机器生产出方正的有棱角的可以批量制造的产品。设计师们认可技术带来的平民化福利，愿意与技术协同，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以完成自己的设计理念。这一理念就是为了服务于工人阶级而制作的产品，涌现出了独特的包豪斯式的设计文化。连排屋的设计原本是用于市政建设的，展会上建造是为了做示范和实验的目的。不同于此次展会上面的其他的建筑设计师，比如说勒克布西耶和阿道夫·卢斯，欧德原本就是从事于住宅设计的建筑师，在这次的展览当中也非常充分地展示了他扎实的设计水平，比如对建筑采光的考量，室内舒适温度的准确控制等等。就不同于科布西耶的功能主义设计观念啊，就认为人是机械的住在房屋里面，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需求。Auden 他很在意环境、人和房屋的密切关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排建筑每一栋的房屋后面都有一棵大树。树的选择有两种，第一种是常青树，可以遮挡夏季和冬季的光线；第二种是落叶灌木，能遮挡住夏天的阳光，但到了冬天阳光却可以照进来，因为叶子都落光了嘛。我觉得是这样的设计实在是非常细腻啊。说起来，之所以是叫 row house 而不是独栋，这是为了检验房屋的批量制造的可能性啊。因为在当时，这些房屋建造的目的是服务于工人阶级，他们希望结合当时的工艺水平，创造出更好的设计产品，也就是服务于工人阶级的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的这种普通的公寓。这样的想法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据说在那时候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展会结束之后，人们很难将这样的设计产品就应用到工人阶级。事实上，他在展会的进行当中就已经进行了一个转向，就是在Older 接受这样的设计委托的时候，展会的主办人就已经告诉 Older 说，你可以拿其中的四栋房子建造为工人阶级，但其中的一栋要拿出来为中上流人士建造别墅。那 Older 是断然就拒绝了这样的请求，最终是以五栋一模一样的建筑完成了他的设计。第24件作品，很抱歉的是，我也许记错了，展会上展出的究竟是哪一份建筑手稿？但没有关系啊，建筑师是错不了的。图中展示的是路易斯康于1965年设计的名为索尔克研究所的建筑。这栋建筑的表面装饰了柚木，呈现出漂亮的橘色，将原本冰冷的建筑进行了综合。柚木的表面是没有油漆和着色剂的，看到的就是它自然的颜色。那建筑倾斜的三角面设计非常的独特，既显示出空间的独立性，又像是在进行着对话。索尔克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设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拉霍亚社区。它由小儿麻痹症疫苗的开发者乔纳斯·索尔克于1965年创立。这座位于沿海的建筑，据说每一间实验室都可以看到太平洋，一览无遗的广阔视野真是令人向往。建筑之间是没有任何植物作为装饰的，有的只是碧绿的池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游泳。这样的设计大大的增添了建筑的独特魅力。 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什么研究所啊，但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别的。现在已经没有人在里面工作了，建筑在优雅的老去，被誉为值得毕加索参观的建筑也曾在作为研究所使用期间诞生了多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者。作为研究使用的建筑，同时也具备了坚实的素养。表面的材料是浇筑的火山灰混凝土，具有很好的防水特性，现在已经是经常可以在公共场合看到这种材料了。不同的是，建筑是不允许对于这种混凝土的表面进行打磨的，也不允许上漆。左右两排建筑还是完全对称的，正中央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溪水形成的线，像是要将天地的灵气都汇集其中，颇有神圣之殿的感觉。在卡尔的设计语言当中，墙壁总是担当着最抢眼的戏份，既精密又富有音乐般的律动。不过虽然建筑在追求最低程度的维护做到了简单、坚固、耐用，但建筑表面的柚木好像拿它没有什么办法吧，还是会受到海洋的风化，据说还是纯手工制作的，目前正在紧急的修复当中。不过正是因为这样的自然材料的综合，才不至于让建筑物看起来那么冰冷。实际上它不仅是一栋建筑啊，也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人们得以从建筑本身去思考科技、人类、天空和海洋。建筑师有意要营造这样的空间。据说从天井照进来的阳光是直通地下室的，室内可以关闭所有的灯，也可以获得很好的采光。科学家们每天面对的就不只是冰冷的仪器和枯燥重复的实验。索尔研究所如今已经是被誉为现代神殿了，就像雅典和泰姬陵的般的存在。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还是继续创展的介绍，我是车小姐，我们下期见。
Thank you.